在家关注。
第27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2022年11月举办，我们将在这一集同专家回顾这次大会取得了什么成果，并聊聊大会是否有所突破。新月社科大学许志阳副教授透露，对于这次大会，他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大会设立了损失与损害气候赔偿基金。
当某个国家它遭受了因为气候变迁所带来的一些自然灾害，它受到了一些确实的损失和损害，它可以要求这个赔偿金。当然这个确切怎么要求，要求多少，他们也成立了一个过渡委员会，对于这个基金的赞助国和赞助款项在2023年的 COP28 做出推荐。所以这个我觉得就是一个小的突破。
但他认为脆弱国家的技术提升非常重要，
因为防患还是胜于补偿嘛。虽然说我们通过了这个损失与损害的气候赔偿基金，可是防止这些灾害还是最重要的。而我们当今世界有1/3的人口是还没有受到这个天气咨询服务或者预先警告系统的保护，所以当自然灾害发生的时候，他们社会就会措手不及。
许志阳也观察到这次大会的特别之处。
这次的大会他首次举行了一个由青年主导的气候论坛，这个是比较令人瞩目的，因为说他就给这一代的年轻人能够对未来做出一些他们的诉求。我觉得是代表着说我们人类社会对于解决这个气候问题上还是有一定的弹性的，能够容纳不同的意见和一些对于未来的憧憬和希望，所以我觉得说这是比较乐观。
针对巴黎气候协定设下的目标，他认为这需要依靠各国之间的合作。
其实呢，各国政府做的承诺还是不够的，它的总排放量加起来哦，还是达不到巴黎协定的目标，必须靠各国群策群力。如果我们现在持有的态度是指出某些国家做得不好，这样来评价的话，就会产生嫌隙，这反而对这个整体的合作是没有帮助的。
许志阳也回顾了我国在2022年的气候变化相关宣布，并对2023年做出展望。
在2022年的承诺里面，我们进一步的提升到在2050年以前或左右达到这个净零的目标，所以我们就有进一步的推进我们自己的承诺了。2023年看新加坡有没有办法再提高我们自我要求，柴油车2025年就不能注册了，所以我们已经部分在着手这个问题了，就是说有没有办法再进一步推行这样的东西呢，或者类似的措施。
883加记者陈思韵报道。
在家关注。